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亲情健身房，我是孟远。
那我是王日新，大家好。
啊，日新教练哈，因为你教我们从头部已经运动到了肩部，哎呀，这肩部太重要了。我前几天才听一个教会的弟兄跟我说，他也一样，人到中年啊，才知道他其实是足球运动员，
嗯，
啊，常常打足球的，
嗯，
但是现在呢，啊，因为一场比赛当中，他的脚被另外一个人踩了一下，
嗯，
结果脚踝就粉碎性有点啊。算是骨折吧，还是有点粉碎性，很严重，很严重。所以他就是带着他的那个石膏啊，带了好几个月呀，啊。然后现在好了，
嗯，
但是不疼是不疼了，
嗯，
但是医生就说禁止球类运动了，
嗯，
啊。结果呢，他就不能运动了，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身体有一部分呢是僵硬的。不是在踢球的时候没感觉到的，
嗯，
就是他的肩。
是，但是篮球运动员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对，嗯，就是他的肩，然后他现在只好就是去按摩，
嗯，
啊，因为要补救。
是
啊，就痛得不得了。所以可见啊，这个肩病啊，很多男人女人啊，大概都有的。
是，
嗯，
按摩的话，我觉得像你说的按摩，我觉得挺好，但它实际上还是借助外力嘛。
对。
你靠外力对你身体施加这些锻炼啊，然后这些包括舒筋活血啊，
嗯，
还是没有自己锻炼更好。
嗯，
对，还是需要人家还是需要自己从这个自身去找一些锻炼的方式去帮助自己进行调节。
嗯，对对
对,
对，像我说的这位弟兄，他的医生就给他的药方就是每周去训练三次，
嗯，
每次至少要50分钟以上，
是，
啊，做一些就是跟肌肉啊跟恢复复健慢动作，
对
啊，
对，
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这个健身房真的是适用于我们过日子的时候的，
肯定的，
嗯，
你包括很多的就是。我们前一段有一个牧师嘛，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去我们教会讲道，
嗯，
他也是说，他说他的医生也建议他，每周至少得运动三次。
哦，是这样。
对，每次一个小时左右。
嗯，
对，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小目标哈，
嗯，
不一定是健身房，就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就稍稍把意念改一改，
对，
我们的习惯改一改都有帮助，
随时随地可以做。
对，所以我们从。头啊到了肩，今天啊，
嗯，
就从肩往下走了，
嗯，
啊，就说说我们这个上臂，
嗯，
哎呀，这个手臂啊，特别是这个从肩往到肘这个上臂啊，
嗯，
哎呀，是这个孟远其实呵呵觉得蛮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呢，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这个蝴蝶臂就没有取消过，
嗯
啊，所以呢，生过孩子、抱过孩子的妈妈们啊，
嗯，
我觉得是一个难题。
是，
嗯，
因为上臂，我觉得可能男性还好一些哈，
嗯，
因为男性平常可能，我觉得也比较爱运动，
嗯，
而且可能男性本身的这种就是他的肌肉纤维啊，
嗯，
比较容易形成肌肉纤维，
嗯，
对。然后他可能也更愿意锻炼一些，所以可能男性的这个上臂比较好锻炼，但女性可能相对的缺乏一些。
嗯，
上臂有两个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主要的肌群，上臂就指的是从肩膀到这个肘部嘛，
嗯，
这段有两个比较主要的肌群哈，一个就是这个二头肌，
嗯，
就是我们的内侧这部分肌肉，
嗯，
就是肱二头肌，另外一个就是三头肌，三头肌就是这个手臂外侧的这一部分肌肉。
嗯，
相对二头肌而言，三头肌更不好，就是手臂外侧的肌肉更不好去锻炼，因为如果不是刻意去做的话，通常好像很难去能够练到这个三头肌。
嗯，
我们先说比较简单的二头肌吧。二头肌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抬起胳膊，然后这个前臂往回一收，就能够看到鼓起一块了，这就是二头肌，对吧？这是二头肌。那么这块肌肉实际上相对来说锻炼还是比较容易的。
嗯，
那么因为这个二头肌它是在这个肘和你肩中间，所以你通过前臂的一些屈臂的运动，只要你屈起前臂，你就可以对这个二头肌进行锻炼。
嗯，
就算是你手里什么都不拿，你是空手，你只是抬起自己的前臂，然后保持抬的时候保持自己的上臂是固定的，只移动自己的前臂，你就会对这个实际上二头肌进行锻炼，就会锻炼。但是随着你这个在这个手里边或者包括你的前臂加的这个负重越来越重的话，那么就会对你二头肌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程度会逐渐增加。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边，比如说是有时候有点这个手臂有点紧张，那么需要去稍微的放松一下的话，很简单，就跟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锻炼的方式一样哈。你上次我们讲到肩的运动的时候，你就拿一本比如说拿一本像圣经这样厚度的这个书在手里边，你去轻轻的向上抬起这个双臂，可以锻炼自己的肩部肌群一样。那么你今天手里面拿两本重的书，或者说你没有书，你拿电脑，台式电脑可能有点重了哈，拿一笔记本电脑在手里边，你可以当你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我手这个真的劲儿很小，那你就开始的时候两只手同时抓住一个这个台式就是这个笔记本电脑去抓住它，然后屈臂让自己的手臂向自己靠拢，对，屈臂这样去做，
双手并拢在一起，
双手同时抓着这个笔记本电脑往自己的这个上半身去靠拢在做的时候尽量保持自己的上半身包括自己的这个上臂要稳定越稳定越好，不要去大幅度的晃动自己的上半身，也不要去大幅度的去晃动自己的前这个上臂这个位置，只是前臂去移动那么当你这个感觉我做一段这样的这个运动以后觉得可以没问题，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我在这个力量上应该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的话，我可以那就一只手臂一只手臂的去练，那么我两只手都拿着一个负重的一个重量去抬起来，轻轻抬起来手臂这样去做不用做多了5到10个动作屈臂向上屈臂动作5到10个一组那每一个这个锻炼的环节你可以做3到4组总共加下来这个就是做几10次这样的屈臂动作，对你的手臂实际上就可以很大的帮助这是当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说是可能不方便有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其他有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去运动这个自己的上臂哈，就是我们说的现在都说的是这个二头肌你比如说你去买菜你买菜可能你买完菜以后从这个超市出来你可能拿了这个一袋子这个一塑料袋的菜你买好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没有问题，你就拎着的时候记住拎的时候不要这个，我们这个也说一个小的这个小的算是 tip 吧，我觉得因为我们通常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省劲儿拎东西的手通常是完全垂直的，
对的，
很容易，因为你觉得很省劲儿嘛，
对，我都是这样啊，
对，那是对骨骼尤其对这个肘部这个肘关节影响很大
真的
因为你当你这个手臂完全放直的时候你的重量基本上不承受在你这个肌肉上面，你的肌肉就是很难去承受重量就变得是你的骨骼之间去承受这个重量所以当你去拎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从超市出来或者说在家里边拎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拎的时候稍微让这个自己的肘关节屈一点
我明白了，可是那样就会很重啊。
没错啊，为什么会重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在承担这个重量当你的骨骼完全去拉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啊，对
呀，对
吧，今天没事明天也没事，就跟你说的那个朋友一样我们 在这个电脑前面坐时间长了，今天坐八个小时，明天坐八个小时没事。
嗯，
你要坐十年二十年全都每天坐八个小时，你的肩膀、
嗯、
你的后背包括你的颈椎这些都受很大影响。
对，开始痛。
所以对、嗯、当你拎东西的时候也一样、
哦、
你今天拎这个重的东西无所谓，觉得不太重，明天还拎同样的重量，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是逐渐在衰老的。
嗯，
如果你还一样拎同样的重量的话，你的骨骼它的这个逐渐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磨损，它会逐渐的加重。
嗯，
但一旦你为什么要屈臂，你屈臂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当你屈臂的话你会感觉累，是因为你的肌肉在使劲儿。
哦，
当你屈臂的话你会感觉，尤其我们拎一个重的东西屈臂的时候，它的前臂肌群包括上臂，尤其是这个二头肌，它都会在帮你去承担这个重量。
嗯、哦，所以重是好的。
你感觉重是好的，不是
感觉重，
对，东西太重肯定不好，但是你感觉出这个重量、嗯、证明你的肌肉在使劲。
嗯，也就适当的感觉到重量是好的。
对、
嗯、
你不要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在推超市里一样的，我们在推这个购物车的时候也是。
嗯，
推购物车的时候那可能开始空车的时候没事儿。
嗯，
当你装满一车东西的时候，你在推的时候，很多人推的时候就是直臂。
对，
两个胳膊直着往前推，这都省劲儿啊、
嗯、
对吧，是省劲儿，你等于是胳膊就跟木杆一样连到你自己身上、
哦、
两根木棍，两根木棍在推那个车。对、
哦、
但
是
这样对你的这个当然不会影响你的指关节了、
嗯、
但是你的这个叫
腕关节、
肘关节、你的肩关节都会依次承担这个重量、
哦、
这个车的重量。
哇、wow, 这常常推常常拎东西的这个小动作要改一改了，
要改一下，尤其像你拎东西、
嗯、
拎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这个肘部关节稍微的弯曲一点、
嗯、
会对你有很大帮助。那提到这个就是说，一个你拎东西的时候不用你静止，你只要拎着的时候保持你肘关节弯曲、
嗯、
你的二头肌就会得到锻炼。
嗯，
但是为了让你的锻炼更充分一些，让你的二头肌得到一个我们在这个专业里边说就是要刺激你的肌肉。
嗯，
你的这些弯曲啊、这些拉伸啊、这些抬举的动作都是在这个刺激你的肌肉。
嗯，
所以你要稍微的想我在运动的锻炼的稍微充分一点，就是你在拿着这个塑料袋在往家里边走，或者拿着塑料袋准备往自己的车上
嗯
去走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做一些屈臂的动作。
哦，就是
你拎着塑料袋可以稍微的往上抬一点，
嗯，上下这样有个浮动，
上下抬上下的这个运动。你当你降到低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降到完全让这个肘关节完全直。
懂了。
就算到低点的时候让这个肘关节也稍微保持一点弯曲，只要不是百分之百的直，你的这个二头肌就会得到相应的刺激。
嗯，
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二头肌。所以二头肌的动作通常是通过这个上臂的这种弯曲
曲臂、嗯、
去刺激这个二头肌，去对这个二头肌进行一个良性的刺激。
嗯，
三头肌实际上不是特别好锻炼，因为生活中很多时候不会用到三头肌。
嗯，
三头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上臂外侧的这个肌肉群、
嗯、
它的实际上我们很多尤其是刚开始进行健身啊运动的人、
嗯、
总会说你看我这个肌肉多厉害、
嗯、
一弄就是二头肌能看见。
嗯，
但实际上三头肌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大小来说并如果你练好了它比二头肌并不小，所以你三头肌练好了才会让你的这个上臂看起来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上臂的状态、
嗯嗯、
既有二头肌冲上、三头肌是向下的、
嗯、
上这个整个上臂肌群很饱满的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三头肌怎么锻炼？三头肌锻炼起来的话跟二头肌有一点相近。
嗯，
二头肌练就是手臂向自己的身体内侧屈臂。
嗯
三头肌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前臂向外侧稍微屈。
哦，
这是一个方法哈，但是说起来有点简单，但练起来不是太容易，尤其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些器械。
嗯，
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讲的是这种无器械的锻炼、
嗯、
怎么锻炼。很简单哈，当我们在办公室里边累了的时候，
嗯，
我们都有这个座椅，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手臂，
嗯，
放在这个座椅的上边，
嗯，
你的手指冲前，两个手轻轻的扶在这个椅子的外沿上边，
嗯，
然后脚就轻轻的放在地上，
嗯，
让自己的身体上半身与这个地面是垂直的，
嗯，要腾空，不能坐在椅子上。
不能，对，你的这个臀部要离开这个座椅，所以上半身要离开这个座椅，
空的，
对，两只脚轻轻的放在地上，
嗯，
然后两只手，手的手掌搭在椅子的边沿，
嗯，
手指冲前，
嗯，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当你的这个三头肌会有一些紧张的感觉，
嗯，
有一些紧张的感觉，这个时候我把我们的这个肘关节一样，要肘关节稍微的弯曲一点，
嗯。
你会感觉这个紧张的程度更大一些
哦，就这么坐着就管用，
这是最开始哈，
嗯，
因为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个动作有难度，这个只是第一步，当我们觉得你能够撑住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肘关节就开始弯曲了，
哦，
就等于是肘关节的弯曲带动你这个上半身
嗯
做上
下
和下的这种运动，
嗯，
对，当你的身体出现这种上下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三头肌不光开始紧张，
嗯，
而且得到一些良性的刺激，
嗯，
一些锻炼，
嗯，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锻炼三头肌的方式，
哎，非常好，嗯，
不要让肘关节垂直，
嗯，
肘关节要锁定的话那就不是你的肌肉在运动了，
嗯，
啊，一定要肘关节弯曲，
嗯，
当你感觉就是说我坐着的时候，哎，我这个动作做没问题，我可以开始从开始不能做到我后来能做一些，
嗯，
到你到这个程度的话可以，你就已经准备好要做一些屈臂的动作，保持这个动作不变，
嗯，
进行一些屈臂，
嗯，
屈臂开始先不用做多了哈，就做五个一组，你一次做两三组就可以，
嗯，
就做10到15个动作就 OK 了，
嗯，
就没问题，
嗯，
这个只是我们做三头肌的第一个动作了，
嗯，
做三头肌的话实际上难度逐渐增加在什么地儿，就同一个动作你可以把它难度逐渐的增加，
嗯，
怎么增加，就是随着你脚的这个高度逐渐上升，
嗯，
你不用管上半身，你的脚的高度逐渐上升，
嗯，
你的这个难度在增加，
嗯，
你先开始脚放在地上，你说没问题，
嗯，
很容易，我能做了，能做10到15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好，
脚跟起来。
如果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希望增加这个动作的难度，没有问题，
嗯，
你在地上放几本书，
嗯，
把脚放在这个书的上面，
哦，
抬高你脚的这个跟地面的距离高度，
哦，
就会增加这个难度
啊，
更难的话就是，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李小龙的那个动作，他是就是手撑在地上，
嗯，
然后臀部离开地面，
嗯，
然后他的腿基本上是一个和对地面相垂直的这么一个水平，
哦，
对，所以说那个就是随着你的腿跟或者说你的脚跟地面的这个高度逐渐升高，你的这个三头肌它的这个锻炼的程度会逐渐增加，
嗯，
你觉得我没问题，再放在地上没问题，放两本书也没问题，你下一次可以尝试把脚放在这个另外一个椅子上面，
哦，那很难了，
就可以试试，没问题也没问题，你就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面试试也没问题，你就可以把脚放在更高的地方再去试，
嗯，
所以随着你这脚的高度升高，难度越来越大。
这先从一个脚放在地上，慢慢的开始。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式哈，另外一个更简单了，就是我们比如说，手拿一本书，两只手同时拿一本书，然后我们把这个两只手抬高，拿一本书抬到自己的头顶，然后轻轻的把这本书向自己的脑后放下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抬起这本书。实际别的不用做，我们只是把这个手抬高，然后两只手掌相合，然后你把这个手臂前臂向脑后放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三头肌有紧张的程度出现，
痛
是紧张的，对，是紧张的，然后你要加一些重量的话，这个也是对三头肌进行锻炼，但是做的时候要记住了哈，像孟远这个姿势就是错误的，
哦，
对，当你做的时候肘关节尽量冲前，
肘关节
不要冲后，不能冲后或向两侧，你试试，你现在再试试，肘关节冲前放，往下放，你会觉得刺激更强烈，
酸痛的，
没错，
哦，
你向两侧的话，你练的不是三头肌，
我
不知道你练的是哪儿，
练的是肩，因为那里痛，
我不知道你练的是哪儿，
哦，
但是
要往前，
对，
嗯，
随着你的肘关节从两侧向正前方，移动的时候，你再往下放，你会觉得这个三头肌有明显的这种酸痛的感觉。紧张的感觉，
对，
就这么简单。那么当你开始觉得哟，这个三头肌从来没练过，像我们主持人这样，那就可以徒手的，保证你的肘关节向冲前，两只手相合，两只手掌向后放， 这个是最简单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动作没问题了，就逐渐在两个手中间放一些重物，别太重了哈，就是开始放一些书啊，然后或者你这个喝水的杯子，可能是它是密封的，你可以放一些水进去，然后轻轻的坐起来，对吧？到你真的是觉得这些动作徒手锻炼，我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肌肉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到了一个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你就可以去健身房试一试，或者在家里边你可以买一些哑铃啊、杠铃啊，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器械运动。
咱们先从这个徒手的，慢慢的姿势要准确，记着肘要向前哈，来做、这个、
两肘一定要向前。
对
对，
今天说到这个上臂哈，因为做妈妈了嘛，所以这个上臂的这个脂肪就是全部都是脂肪了。你说了半天这个肌肉哈，我觉得我这上臂是一点儿肌肉都没有，这还有救吗？
有救，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这个问题很明显，因为女性我个人感觉也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承担了一些不同的职分，因为男性可能更多的从上古的时候就出去打仗啊、打猎呀、然后要保护这个家园呀、要为这个家庭去找一些食物啊、男性有很多的这种外出的活动，体力活动，他的这个肌肉呢比女性本来就丰富，女性可能更多的在家呀，相夫教子啊，去做饭啊，包括去做一些很精细的活动，所以她的脂肪天生就容易比男性多，而且她堆积起来比男性更快一些。不好的消息就是说，这个脂肪越多，它越影响肌肉的发挥，所以一个人的话，他的脂肪如果说他的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高，他就算肌肉这个非常非常好，肌肉非常非常有劲儿，它很难发挥出来，它被这个脂肪有一些影响在那儿，那这个脂肪如何去减呢？就是一个减脂的问题了，到减脂的话可能就很难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些运动达到，那必须要让自己的心跳达到一定的频率，然后而且要保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减脂的目的，而且跟你平常的吃饭啊这些饮食啊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女性不用担心，就是说当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女性看起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一些比如说脂肪的堆积啊，这是它天然的美，你不用担心，有些脂肪很正常，你只要先把这些动作做起来，当你的肌肉逐渐增加的话，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我们以前初中的时候学过生物哈，它会逐层的去根据你的时间啊，包括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强度啊，会对你的脂肪进行一些消耗。对，我们的脂肪增加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太少的运动。
对，
主持人不用太担心，只要你想去做应该可以做到。
行，
假以时日。
好，假以时日，这个说的对，
可能十年二十年
也值得，因为我即使什么都不动，十年二十年也过去了。
对，
日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嘛。
对，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说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运动起来。
对，好，一点一滴都管用的，先从拎菜的姿势改起，
很容易。对，记住了，肘关节哈。
好，谢谢教练，咱们今儿个这上臂先说到这里哈。
好，谢谢大家，
下次见。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与父母促膝谈的题目是父亲们的父亲。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出埃及记第33章的第14节，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出埃及记第33章的第14节，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你不需要任何执照或者任何的学位才能够成为父亲，可是父亲这个工作却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根据圣经的记载，一个父亲应当鼓励或者安慰他的儿女，鼓励他们行事对得起荣耀的上帝，他应当教导和管教他的子孙， 大家也期望这位父亲能够提供好的礼物给他的儿女。更难的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父亲绝对不能激怒他的子女，相反的，也是最重要的，他应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面对这些艰巨的责任，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像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学生去应征核子物理学家的工作，你知道自己的履历表不符合标准，但是各位做父亲的，请不要沮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会在每一项生命中的重大责任上帮助我们。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当中这样说道：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他将使你心满意足。不论你的资格是怎么样的，在每一个养育子女的挑战上，我们都可以去倚靠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各位父亲们，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身为父亲，你的长处是在哪些方面呢？在为父之道这件事上，你最需要继续努力的有哪些方面呢？你是否在和孩子之间的挑战上倚靠上帝的答案呢？身为父亲，你能够怎样的更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做父母的责任是如此的艰巨。当我为孩子寻求最好的生命的时候，请你帮助我每天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向你祈求智慧。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